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主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紫岩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格登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演出。
President Dieter F.
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这场圣职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各位弟兄，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次大会是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全世界许多国家，供各地圣职祈友人观看。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弟兄所组成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演出，由斯提凡·尚克及德瑞克·富雅治指挥，并由安德烈·恩兹沃斯司琴。聚会开始将由唱诗班献唱赞美全能之主，接着将由今天下午刚从70元第一定额组卸任的杰伊·简森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Holy Father, we bow our heads in humble prayer and express to Thee our deep appreciation, our love, our gratitude. And we do want to be taught and pray for those who will speak and teach and testify. Give them utterance.
The choir will now fade.
唱诗班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彼此相爱》。在唱诗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的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将由总主教团盖瑞·史蒂文森主教及祭司员潘旺博长老为我们演讲。
Thank you, brethren, for that magnificent.
感谢弟兄佛这个美好的音乐。弟兄们，近几年许多人已经提及并将男人和男孩会面临的挑战集结出书。举例来说，此类书籍标头包括《为什么都没有好男人了》《男人已逝》《男人的终结》《男人不及格的缘由》以及《拿出男人的样子》。有趣的是，这类的书大多是由女性写的。无论如何，这些分析普遍点出，在今日许多的社会中，大家对男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价值的看法众说纷纭，令男人无所适从。拿出男人的样子一书中作者如此描述，在各文明中普遍存在一种共同的法则，也就是女孩只要在生理上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就会转变成女人，但是男人则必须通过测试，他们需要展现出勇气、强壮有力的身体或是精通重要的技能。这个目标要让男孩证明他们有能力担任女人与孩子的守护者，这一直是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今日的女性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丈夫与父亲不一定是供养家庭的提供者，过去男性扮演其角色所需要的特质，刚毅、坚韧、勇敢、忠诚，现在看起来不仅老旧过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难为情。我们赞扬他们为女性争取更多机会的热忱，但是其中有些人贬低了男性与他们的贡献。他们似乎将生命视为男女之间的竞争，其中一方一定要征服另一方，而现在就是女性翻身的时机了。有些人主张事业才是一切，婚姻和小孩则是或者应该是一个选项。因此，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男人？太多的好莱坞电影、电视以及有线节目，甚至是广告，都将男人塑造成不完美、不成熟，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此削弱男性的文化力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美国就有类似的报道，从国小到研究所，女孩在各方面的表现已经比男孩还要优异了。举例来说，到八年级的时候，只有20%的男孩能精通写作，20%的男孩精通阅读。2011年年轻男性的全美科学评卷考试分数是过去40年中最低的一次。相较于女孩，男孩可能自高中或大学退学的几率多出30%。根据预测，到2016年，女性将可达到60%的学士学位、63%的硕士学位、54%的博士学位占有率。特殊教育的补救计划里，有2/3的学生是男性。有些男人与男青年将这些负面的信号作为回避责任、拒绝或成长的借口。有一位大学教授观察到一个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论述，男人走进教室时总是把棒球帽反着戴，并且说文书处理器删掉了我的作业这种很烂的理由。此时女人正检查他们的每日计划表，请人为他们写法学院的推荐函。有位女性评论影评家曾发表了一个相当悲观的论点，我们可以指望男人什么呢？如果我们很幸运又选择要有一个伴侣的话，那么就是指望他们仅仅当个伙伴就好。他们要有他们自己的空间，也千万别跨越他们。弟兄们，我们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身为圣职权柄的男人，我们在社会、在家庭及教会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成为女人、小孩和神可以信任的男人。身处后期时代的教会以及神国中的我们，负担不起摇摆不定的男孩与男人，我们负担不起缺乏自律、只会享乐的男青年，我们负担不起没有生活目标、对组织家庭兴趣缺缺及对世界没有实际贡献的年轻成人弟兄，我们负担不起不能在家中提供灵性领导的丈夫与父亲。 我们负担不起那些在神子的血液里持有并运用圣子的人，将他们的力量浪费在色情上，或将时间耗费在网络里。讽刺的是，他们可以不身处其中而融入其内。弟兄们，我们有事工要做。男青年，你们需要在学校里有良好的表现，并且在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你们有些人会想接受大学教育，在商业、农业、政府或其他的专业领域中求职。有些人会精通艺术、音乐表现，其他人可能会想学习一些技能。这几年曾有许多工人来我家里进行重建与维修的工程，我很钦佩这些人的技艺以及他们勤奋工作的能力。木匠、水电工、油漆工、铺设瓷砖地毯的工人，无论你选择行业是什么，请具备称职的能力来供养你的家庭。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内容是描述一位14岁印度男孩一整天的生活。他很早就起床，每一个礼拜有6天半在工作。他在上学前后各兼了一份工时很长的工作。他的收入是家庭存活下去的重要来源。他第二份工作结束后，他在黑暗中匆匆忙忙地骑着他那辆老旧的脚踏车回家，在晚上10点半或11点倒在地板上的床铺，睡在熟睡兄弟姐妹中间之前，他还能用某种方法挤出几个小时来完成作业。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是我为他的勤奋与勇气感到骄傲。他尽全力来运用有限的资源与机会，而对他的家庭而言，他是一个祝福。我毫不怀疑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正义的力量。所以对正义正在聆听这些话的人，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我要对你说，你如何跟女人服务，如何去服务，如何保持活跃，享受休闲生活，如何培养嗜好却不上瘾，如何更正错误，做出更好的选择。对于你们正在聆听的这些人，我要对你们说耶和华对耶稣亚所说的话，你们当刚强壮胆，不管你身处何环境，勇敢尽力表现的做最好，准备好成为一个好父亲跟丈夫，准备好为他服务。不管你在何方，你的天父都很关心你，你不孤单，你拥有圣职与圣灵的恩赐。很多地方都需要你，不只是在星期日课程的定额组，我们需要专注在从事主事工的定额组领袖，需要他们支持定额组成员及家庭，并帮助所有可协助之人生命中有良好的成就。多蒙蒙森一再提到圣职所肩负的事工中，其中最主要的事工就是救主召唤我们去协助尚未在教会生根或者任何理由反对教会产生敌意的人。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成为好的传教士。麦基的圣徒灵柩可以协助父母准备好他们的子女，成为全心全意成为事工传教士。
In an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ull-time missionaries who are serving there. A related work that rests primarily on priesthood shoulders is the Savior's call, echoed by President Monson, to rescue those.
波斯会长一再提到圣职所肩负的事工中，其中最主要就是救主召唤我们去协助尚未在教会生根的。我们有非常成功的机会。 特别是对亚伦圣子。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里约格兰德西班牙文智慧中，亚伦圣子定位组一同商议他们可以带哪些人回到教会，然后他们一起去拜访每一个人。有一个人这么说，我从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想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教会，所以我现在很高兴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当定额组成员邀请一位男青年回来时，他们也邀请他们一起去拜访别人，而他就这么做了。他们不只是邀请他下个礼拜来教会而已，他立刻让他成为定额组的成员。有更
Watch for a first presidency letter arriving shortly that will offer a renewed call and a higher vision of this vital part of the work we have to do. Our quorums also form a brotherhood of mutual support.
我们定额组也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弟兄情。
It will be a day of fulfillment of the purposes of the Lord. When our priesthood quorums become an anchor of strength to every man,
当我们的定额组的成员成为一个力量之锚时，每一个定额组的男人都能肯定地说，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圣职定额组的弟兄。我准备好随时协助我的弟兄们在各方面的需要，如同我相信他们也准备好随时协助我的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在灵性上一同成为神圣圣约中的儿子。我们一起努力抵抗任何是经济、社会或灵性方面的险恶环境，丝毫不会感到难堪或恐惧。在经济困顿的时代，就业成为一项特殊的需要。在教会早期的福利手册中提到，教会特别重视失业的男性，因为这剥夺了他工作的天性，让他的正职经历了和约伯一样的考验。当这样的困境能够长达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伤害就会更深。如果在教会在一周当中对这位弟兄的灵魂受到宛如钉十字架般的痛楚袖手旁观，教会也就无法期望能在星期天拯救他。在2009年4月，前总主教团之理查理艾格利曾说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足以认为楷模的定额组如何实际帮助失去工作的定额组弟兄。犹他州森维特菲尔休特长证明了圣职领袖及定额组能够有所作为。菲尔是个长老定额组的成员。他的主教知道他失去了工作，并和长老定额组审慎思考能够帮助菲尔重新振作的方法。毕竟他是个定额组成员，是弟兄，而且需要帮助。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菲尔有技术能力。有一位定额组成员表示，他有个旧谷仓，也许可以用来充当修车厂。其他成员则可以帮助收集必要的工具和物品，为新修车厂提供设备。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来帮忙打扫谷仓。他们把这些想法告诉菲尔，再将这计划跟定额组成员分享。谷仓经过打扫、重新整理，器械都收集齐全，一切就就绪。这个修车厂非常的成功，最后移到一个更有发展的地方。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归功于他定额组里的弟兄在危难时刻伸出的援手。当然，就如同过去先知一再提到的，主的事工中，你们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家的围墙中。我们有太多的事工要做，可以在这个轻忽婚姻价值并且拒绝去目的的社会中巩固婚姻。我们有许多重要事工要做，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孩子祷告，在主前正直的行走。我们的任务正是摩门经理清楚记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体验内心巨大的变化，或者是帮助他们归信主。我们可以跟慈助会一起合作，教导双亲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归信，他们也能成为家庭单亲家庭提供圣职祝福。 弟兄们，我们有很多事要做。谢谢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继续前进。主会帮助你们，就是往前走，不要轻易的说。你们开始行动，你们开始说话，他应许在你们人前必不至于挫败，就在那个时候，是的，就在那个时候必给你们当说的话。
But we have a perfect master who wrought a perfect atonement, and we have call upon his grace and his priesthood. As we repent and purge our souls,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be taught and endowed by God on high.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be taught and endowed by God on high.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be taught and endowed by God on high. We promise that we will be taught and Men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and make sacrifices. 我们全世界男性需要懂得去牺牲，他们需要懂得去接受。幸福救恩的计划，奋起吧，属神的男子。我们这样说，我这样说，奉耶稣救名，阿门。
Tonight I feel especially blessed to.
今晚我特别感到蒙福，能以主教的身份向持有亚伦圣职的男青年讲演讲。你们在世界各地共同聚集收看本次的总会圣职大会。我想与你们谈谈摩尔门经中有关希拉曼及其2000子弟兵的故事。这些经文将让你们这一代的现代男青年洞悉这群古代男青年的品格，并启发你们。我要引用一些我最喜爱的经文，他们都是年轻人非常勇敢、强劲和勤勉。但是看啊，不仅如此，任何时候他们都值得信赖。勇敢、强健、勤勉以及诚实，多么令人钦佩的特质！我想着重在第一项形容他们的特质——勇敢。对我而言，这项特质说明了这群男青年坚信自己要勇于做正确之事，或说他们正如阿尔玛所说的，随时随地做神的证人。这2000名子弟兵需要在许多时刻展现他们的勇气，而你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关键时刻需要展现勇气。我有一位朋友约翰就跟我谈到在他人生当中这样的关键时刻。好几年前，约翰被一所日本顶尖的大学所录取了，他跟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一同参与这项国际学生的计划。有些人怀着要深入了解日本文化语言的憧憬而来就读，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个踏脚石，希望最终能够在日本就业。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得离开家前往异国来就读。约翰抵达后不久，外籍学生之间就有传言四处说，将会在一个私人的住宅上屋顶会举办派对。当晚，约翰和两位朋友就前往所宣传的地址。约翰和他的朋友搭乘电梯到达大楼的顶楼时，随着一条狭窄的楼梯走上屋顶去，然后开始和其他人开始聊天。随着夜越来越深，整个气氛也不一样，四周越来越吵，音乐越来越大声，酒也越来越多，这种种都使得约翰感到非常不自在。突然间有人开始聚集，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想一起抽大麻。约翰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地通知他两个朋友说，我们该走了。其中一个人几乎是用嘲笑的口吻跟他说，约翰，这很容易啊，我们只要站在圈子当中，轮到我们的时候不要抽，把烟传给下一个人就好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用因为要先走而在众人面前感到丢脸了。对约翰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做法事实上是不对的。于是他知道他说得说出自己的想法，并采取行动。不一会儿，他鼓起勇气告诉大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去做，但是他要走了。其中一个朋友决定留下来加入那个圈子，另外一个则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约翰走下楼去搭电梯。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当电梯门一打开时，日本警察蜂拥而至，赶上了屋顶楼上去。约翰和他的朋友则搭着电梯离开了。 当警察出现在楼梯的顶端时，学生们很快就把非法的毒品从屋顶上丢了下去，以免被逮。而楼梯被封锁后，警察就要屋顶上的每个学生排成一队，并要大家伸出手来。警察顺着队伍走下去，仔细地去吻每一个人的拇指和食指。所有碰过大麻烟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抽，都会被算为有罪，并且需要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所有待在屋顶上的学生几乎无一被幸免的被他们所属的大学给开除了。而那些被判刑的人很有可能会遭到日本驱逐出境。梦想中的教育、多年来的准备以及未来在日本工作的机会都瞬间破灭。现在容我告诉各位这三位朋友后来怎么了。待在屋顶上的那一位朋友被录取他的学校给开除了，他努力很久，但如今却被遣返回国。那一晚和约翰一起离开的朋友，在日本完成学业后，被美国的一所顶尖学府继续攻读，而他的工作使他能够回到美国，而在亚洲功成名就。如今他依然感谢当初约翰所展现的勇敢典范，而至于约翰这件事对他人生也带来难以计数的结果。来到日本的那一年使他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他成了非常成功的商人，而最近才成为日本一所大学中的教授。想象一下，当初他在日本的那个关键性的晚上，要是他没有勇气离开派对，他的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天壤之别。年轻人们，就跟约翰一样，你们在某些时刻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展现你们的勇气。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会使你们被嘲笑，或让你们感到尴尬。除此之外，在你们高科技的世界里，和敌人发生冲突也会在荧幕前面，这极尽孤寂的战场上展现。科技所带来的许多益处，同时也为你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前人所不曾经历的。最近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现今青少年不仅每一天在学校里受到极大的诱惑，甚至连在网络也让人担忧。这项调查显示，青少年因社群网络中所看到有关于喝酒和使用毒品的照片，进而想使用这类物品的人比一般人高出3到4倍。美国前内政部长表示，今年的调查指出一种新的同侪压力兴起了，那就是数位化的同侪压力。数位化的同侪压力所波及的不仅是孩子的朋友以及玩在一起的朋友，更透过网络侵入家中和孩子的房间。勇敢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我常常只在于滑鼠点或不点之间微妙差别。传教士从宣讲我的福音当中学到，在你独处认为身边没有人看你时，从你决定想什么和做什么时，就可以看出你具有多少的美德。你们要勇敢，也要坚强，你们站在圣地上，不要动摇。男青年们，我应许你们，主将赐予你们能力。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对于你们勇敢正义的行为，他将赐你们幸福和喜乐为酬赏。这般的勇气乃是来自于你们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你们的祈祷和诫命的遵守。以东坦纳会长说道，即使学校里的一个男孩也能发挥引人向善的巨大影响力。在足球队中，大学校园里和工作同事间的一位男青年，借由奉行福音、光大圣职、捍卫正义，也能做出数不尽的善举。纵使你常常会面临许多人的嘲弄和批评，甚至连那些与你有同样信仰的人也会做出批评和嘲笑你，纵使他们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尊敬你。其实你曾经想过救主也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要放弃成为半途而废的人，或者不管世上一切的反对力量和邪的力量，都要成为勇敢的仆人呢？让我们勇于挺身捍卫真理，成为基督忠诚献身的门徒吧。 我请你们如同那两千名子弟兵一样，具备资格，勇于使自己成为配称拥有圣职的人。记住，你们所做之事、所到之处、所看的东西，都会塑造你们的人格。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们当成为配称的执事、配称的教师、配称的祭司。你们要设立目标，配称进入圣殿，现在，并要在适当时机配称的接受下一个教义，最终获得麦基洗德圣职。这是条正义之路，会得到神的帮助。主说，在圣职的各项教育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多马孟松会长最近忠告我们，若要做明智的决定，就要有勇气，有勇气说不和勇气说愿意。
To make decisions wisely, courage is needed. The courage to say no, the courage to say yes. I plead with you to make.
我恳请各位，此时就要下定决心，绝不偏离引领我们达到目标的那条道路。我们的目标是与天父共享永生。如同那两千名子弟兵响应领袖希拉曼作战的号召，勇敢上战场一样，你们也如同他们一样，借着跟随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来响应领袖。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演讲结束前，我要为父神耶稣基督及约瑟斯面所说的话来做见证。弟兄们，我们岂不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young man, our family would drive over.
当我还是个男青年的时候，我们家会开车越过美国洛基山脉去拜访祖父母。道路从满布山艾树的平原展开，接着渐渐爬升，通过松林片野的陡峭山坡，最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白杨树林和山顶草原。然而，这条美丽的道路并非安全无虞，很多路段都以挖凿陡峭山壁的方式修筑而成。为了保护用路人的安全，修路工人除了架设护栏之外，也设立留意落石这样的标志。我们发现设置这些警告标志是很合理的，因为沿途下方的河床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落石，偶尔我们也会看到谷底有些汽车的残骸，那是疏于留意的驾驶人所造成的悲剧。弟兄们，你们每一位都已经或即将订立麦基洗德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在那项圣约里蕴含着一趟荣耀的旅程，从接受较小圣职和高级圣职这两者开始，然后借由光大我们的召唤，渐渐进步，不断往神宏伟无比的国度攀升，直到获得父所有的为止。那条光荣之路有位睿智的设计师，他为我们的旅程树立了各种警告标志。圣职的誓约和圣约里包含了这项发人深省的警语。现在我给你们一条诫命，要留意你们自己。神为什么要命令我们要留意呢？因为他知道撒旦确实存在，而且企图把我们的灵魂拉进那悲惨的深渊中。神也知道圣职持有人的性格里潜藏着自然人和容易偏离正途的特质，因此众先知邀请我们要借由信心、悔改、救恩的教义，以及天天奉行福音来脱去旧人，披戴基督。任何人在圣职之路上向上攀升时，要是疏于留意，都可能向下沉沦。你是否曾因某位出色的男青年、刚返乡的传教士、受人敬重的圣职领袖或亲爱的家人竟然向下沉沦而感到惊讶或痛心呢？旧约里先知大卫王的故事就是辜负圣职能力的悲惨案例。大卫年幼时虽然曾经打败歌利亚，也过了数十年正义的生活，但他仍有灵性软弱的时候。当他从自家屋顶看见美丽的拔示巴沐浴时，在那关键时刻并没有道德的救生员站在那他附近呼喊道：留意啊， 大卫，你真傻。他不但未能留意他自己，也不听从圣灵的提示，因而导致他失去了永恒的家庭。弟兄们，如果连伟大的大卫王都可能被迫离开这条超生之路，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落入类似的命运呢？个人的深度归信以及巩固的家庭关系，就像双排护栏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持守在这条高荣之路上。撒旦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撒旦他砸下了那破坏归信与家庭的落石，来阻碍我们的圣职之路。幸运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众先知已经沿途放置了提醒我们留意的标志，持续警告我们留意那些会破坏归信的骄傲，以及会破坏家庭的怒气、贪婪、色欲等罪行。很久以前，先知摩西就劝告过我们，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在这步调快速、充斥享乐的世界，人们仍然很容易会忘记那，忘记主，为非作歹，被邪恶者诱领。在这条圣职之路上，遍布着诱惑与试探的土石流。想要一路安全地持守下去，请容我提出六大基本原则，使我们深度归信并巩固家庭。第一，常常祈祷，以打开获得神助的大门，并战胜撒旦。耶稣每每提醒圣职持有人要小心，因为撒旦想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关于如何抗拒诱惑，他开出了良方，就是做祷告。多马孟松会长曾教导，如果任何人曾经迟于聆听这项忠告，未能常常祷告，那么现在就是开始行动的最佳时刻。当一个人屈膝跪下的时候，其实是他挺身站立的时候。第二，研读古代与现代的经文，使我们与神亲近。主曾提醒教会成员要小心自己如何看待众先知，以免轻忽众先知而被定罪、被绊倒。为了避免遭受这种严重的定罪，我们应该努力研读经文，并阅读教会杂志和网站，有助于以亲近和个人的方式获得主所拣选的先知给予我们的忠告。第三，配称地参与各项教仪，使我们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指引。当救主警告要小心以免受骗时，他应许我们只要认真寻求最好的属灵恩赐，就不至于受骗。每周配称的领受圣餐，能使教会成员一直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圣殿中的崇拜则可以使我们获得圣灵的充满。第四，表达纯正的爱，是个人归信和家庭巩固的核心所在。便雅悯王教导人们要警醒，免得你们自相纷争。千万不要忘记，撒旦就是那纷争之父，他企图使家人间互相打骂。弟兄们，如果我们在情绪、言语或身体上虐待家人，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圣职的能力。要选择控制怒气，家人从我们口中听到的应该是祝福，不是咒诅。我们只能以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不虚伪的爱、慈爱和仁爱来发挥影响力。第五，遵守十一奉献律法，这对信心和家庭的合一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由于撒旦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对物欲的追求，迫使家庭离开这高荣之路，耶稣因而劝诫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贪心。当我们做到善加规划收入，诚实缴付十一奉献，慷慨缴纳禁食捐献，为必要的开支编列预算，避免不必要的负债，未雨绸缪，做好储蓄，在属世上自立，贪婪的欲望就能获得克制。神允许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第六，彻底奉行贞洁律法，能产生在神面前的自信，并且有圣灵做我们经常的伴侣。撒旦正大肆运用淫秽可憎的事物，袭击美德和婚姻。当主警告犯奸淫者要留意并赶快悔改的时候，他所定义的奸淫不仅止于行为上，还包括在此行为之前的淫念。现代先知和使徒不时明确地阐述色情对人的危害之深。戈登辛格莱会长曾教导，色情就像一场暴风雨，毁灭了个人和家庭。 也彻底摧毁了那些曾经是健康美好的事物。时候到了，凡是任何与色情有关联的人都应该拯救自己，远离泥沼。如果你受到诱惑，想以任何形式来违反贞洁律法，请效法旧约里约瑟在埃及时的模样的榜样，他跑到外面去了。遵守这六大基本原则，便能帮助圣职持有人借由个人归信与家庭关系这双排护栏的保护，在这条高荣之路上继续前进。男青年们，服从这些原则能使你们准备好自己订立圣殿圣约，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及缔结永恒婚姻。做丈夫和父亲的人，你们的妻子是你们平等的伴侣，奉行这些原则能使你们有资格在正义中主领家庭，担任家中的灵性领袖。圣职之路是一趟充满喜乐的旅程。再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青少年时期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横越洛基山脉，经过一块留意落石的标志后，父亲发现前方路面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落石，就马上减速慢行直到停止。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像篮球般大的石块从我们身边快速落下，而父亲也一直等到停止落石之后才继续开车。由于父亲他时时注意，又能立即采取行动，因此确保我们全家人最后能平安地抵达目的地。弟兄们，撒旦企图毁灭人的灵魂。如果你们的灵魂已经漂流到灵性悬崖的边缘，请现在就停下脚步，以免坠落，然后再回到正途。如果你忽略警告标志而犯罪，因此觉得灵魂就像跌落谷底一般深受重创，无法在崇高的圣职之路上前进，我要见证借由真诚的悔改以及耶稣基督赎罪牺牲的大能，你可以获得提升，重回神的高荣之路。耶稣曾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冒为善，如果你们不配称的运用圣职，请找主教面谈，他可以帮你们悔改。要鼓起勇气，虽然救主曾经强调要小心不要犯罪，但是他也应许我主宽恕你们，去吧，不要再犯罪。我邀请你们每一位要借由深度归信并且巩固家庭，持守在这条圣职之路上。祷告、经文和教义能使人深度归信，爱、十一奉献和贞洁能巩固家庭。要经由注意那提醒灵性留意的标志，避免发生悲剧。那些标志是神和众先知为我们沿途设置的。要努力跟从耶稣基督完美的榜样，他受试探但不予理会。我应许只要遵守圣职圣约，留意你们自己，我们和家人必定能安全抵达高荣国度，获得超生。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弟兄。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献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会众献诗之后，我很荣幸能为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 很多年前，我和几位同僚驾驶员决定要完成儿时的一个梦想，把一架古董飞机翻新。我们一起出资买了一架1938年出厂，那时候已经破旧的小熊式飞机，然后着手进行翻修。那是我们喜欢做的事，因此对我而言，这件事意义不凡。因为在我年轻学开飞机的时候，我就是开类似机种的。这款飞机是在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35年后建造的。光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很老了。那时候的飞机引擎并没有电动启动器，因此当你在驾驶舱发动引擎时，地面上还要有人握住螺旋桨用力猛转，直到引擎发动。每次引擎发动的时候都是令人兴奋和展现勇气的时刻。飞机一旦升空，就明显知道它不是用来快速飞行的。事实上，逆风驾驶时，飞机好像都没有前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才十几岁的儿子驾驶这种飞机飞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空时，看得出来底下的汽车跑得都比我们还快呢。不过，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架小飞机，因为要体验飞机的美妙，用它来飞再完美不过的了。坐在里头，你能用听的、感觉、闻的、看的来体会飞行的乐趣。莱特兄弟在描述飞行乐趣的时候说，当飞行员驾着白色的巨翼腾空时，其乐无与伦比。相形之下，几个月前，我有幸能和闻名全球的蓝天使，也就是美国海军特技飞行小组，一同驾驶精密的 F-18 战斗机。这次的高空飞行让我回想起，在50年前的同一天，我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F-18 战斗机的飞行经验，当然与小熊机的飞行经验完全不同，让我更加体验到飞行的动力之美。就像是以更完美的方式来应用空气动力学的法则。不过，与蓝天使一同飞行，也让我很快想起，当战斗机飞行员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我要再次引述莱特兄弟的话说，飞行最迷人的地方是在于体验一种完美的祥和，再加上触动每根神经到极致的兴奋。此外，与蓝天使一同飞行，是有天使必在你四周拖着你们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诠释。如果各位问我，这两次的飞行经验我比较喜欢哪一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至少我会说，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很不同，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又很相似。无论是在飞小熊机或 F-18 战斗机时，我都能够感受到飞行的兴奋、美妙与快乐。在这两次的飞行经验中，我都能感受到诗人挣脱大地凶恶的束缚，张开欢笑满盈的羽翼，飞舞在穹苍之间。你们可能会问我，那两次截然不同的飞行经验与我们今天的聚会，以及我们有幸能够持有的圣职，或我们都非常热爱的圣职服务有什么关系呢？弟兄们，我们个人的圣职服务经验可能都会不同，不是吗？可以说，你们有些人是在飞 F-18 战斗机，有些人则是在飞小熊机。你们有些人所属的知会跟支联会的每个职位，从助理到大祭司小组领袖， 到执事定额组秘书都有活跃的圣职持有人担任。你们有幸能够在一个组织健全的智慧中服务。不过，有些人则住在教会成员和圣职持有人寥寥无几的地区。你们可能会觉得孤单，必须承担所有的重担。对这些人而言，很多时候他们都必须亲自投入，才能发动那圣职的引擎。有时候，他们的智分会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任何进展。不过，无论你们的职责和处境为何，我们都知道，全心投入圣职服务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喜乐。我一直都很喜欢飞行，不管是在飞小熊机、F-18 战斗机或其他的机种。在飞小熊机时，我不会抱怨速度慢；在飞战斗机时，我也不会因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无情地暴露我已年老的事实而有微词。是的，凡事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是的，如果要抱怨，不怕找不到理由。但是弟兄们，我们是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持有人，我们每个人都经由案例接受了神的圣职，我们被赋予权柄和责任，以他仆人的身份奉神的名替他行事。无论是在大智慧或小分会里，我们都蒙召唤在所有的事情上为所有人的益处，以及交托给我们的来服务造福人群并采取行动。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件事更令人振奋呢？还有什么事能够比这件事更令人振奋呢？让我们了解、感激和感受圣职服务中的乐趣吧。我对飞行的热爱影响了整个人生的方向，飞行员的那种经验舒畅愉快，但我作为教会成员的经验更是深刻、愉悦和意义且具深远。当我沉浸在教会的服务中，我能感受到神的大能和他温柔的慈爱。身为飞行员的我，曾经翱翔蓝天；身为教会成员的我，感受得到上天的恩宠。偶尔，我还蛮想念坐在驾驶舱中的感觉，但是在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一起服务，很容易可以填补那种情怀。在这项伟大事工中，小小的贡献就能让我感受到超然的平静与喜悦。我绝不会拿来和世上任何东西交换的。今天我们众多的圣职弟兄共聚一堂，能够与为主和我们的同胞服务，能够发自内心为这崇高的伟业做最大的贡献，去彼此鼓励和建立神的国度，是我们无上的喜悦和特权。我们知道也明白，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与权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定义倒背如流，但是我们真能够了解它的重要性吗？我再说一遍，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与权柄。想想看，神透过圣职创造并管理诸天与大地，他透过这项能力救赎他的儿女，让他们获得高升，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诚如约瑟斯密先知所解释的那样，圣职是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时，借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 借着那圣职，他继续向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到现在，而且直借着该圣职，他将宣示他的目的，直到末日。我们全能的父神把圣职权柄交给我们这群尘世凡人，只要是人，都是有缺点、不完美的。他赐给我们权柄，为了他儿女的救恩，奉他的名行事。借着那能力，我们有权柄去宣讲福音，执行救恩的教义，协助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并且造福家人和同胞，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持有的神圣圣职。圣职或者说其负有的责任是不能买卖也不能左右的。圣职的能力的运用不受职位、财富或权力的影响、官说或强迫，这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只受天上律法的规范。它源自于我们所有人的天赋，它的能力是借着正义的原则，而非自以为意而控制和运用的。基督是世上所有真正圣职权柄和能力的来源，这是他的事工，我们何其有幸能参与其中。一个人除非谦卑和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便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服务和提升他人。我们不用强迫的方式，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来使用这圣职。全能之神的圣职是赐给各地配称弟兄的，不论家世如何，不论贫或富，或距离远近。它不是用金钱或任何属世的代价来换取的。我们把古代先知以赛亚的话讲得明白一点的，就是每一个口渴的人都来靠近，不需要付钱就来吃吧。由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和超乎常人理解的赎罪，就算你曾经跌倒或不配称，还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神的圣职。透过属灵上的锻炼和悔改的涤净过程，你仍可以起来发光。因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无限宽容和慈爱，你可以抬起头，变得洁净和配称，做神正义与高贵的儿子。配称成为全能之神最神圣圣职的持有人。对于那些无法体会也不珍惜圣职奥妙和特权的人，我感到非常惋惜。他们就像那些乘坐飞机高耸入云，却只为了花生米有多少而发牢骚的人一样可惜，而不知道古代君王宁可付出一切也要换取一次飞行的经验。弟兄们，我们很有福气能够谦卑领受这伟大圣职权柄和能力。让我们提高眼界来看见、认得并接受这项伟大的神圣圣职。借由圣职 正义、仁慈和认真的圣职服务，我们能够体会以下 这一则启示的真正意义。我必在你们面前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中间，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让我们领悟圣职的奥秘与特权，让我们接受并热爱我们受指派去履行的职责，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所属的支分会，也不管这个支分会是大或是小。让我们经常在正义、奉献和圣职服务中进步，让我们在圣职服务中找到喜乐。运用知识、服从和信心的原则，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学习了解神话语中所启示的圣职教义，并将所学内化到我们的心中，明白这有关圣职运作的圣约与诫命，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让我们经常按照所学采取明智的行动。当我们服从神的律法，锻炼我们的身体与心智，调整我们的行为，以符合众先知所教导的正义模式时，我们就能体验圣职服务的喜乐。最后，让我们深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让我们承受他的名，每天都重新承诺走在门徒职分的道路上。让我们努力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完全，透过实践门徒的职分，我们为家人、同胞和神服务，一次一步向完美前进。当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在圣职中服务时，就会蒙得崇高的知识、平安和属灵恩赐。只要我们尊重神圣圣职，神也会尊重我们，我们才能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的面前。我祈求我们一直都能有眼能见，有心可以感受我们伟大和全能之神的圣职的奥秘与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 so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in this great.
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圣职聚会当中听到这么美好的教导和见证，让我回想到年轻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官正。当我还是一个执事的时候，听到这么美好的这些鼓励我，在这些圣职聚会当中，也让我想到这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事情我能够想到我能够成就的，都是因为我的圣职。因为每一个人认识我的人、帮助我的人，当我还是个年轻的父亲时，我祈求能知道我的子女能对主的国度能有什么贡献。对儿子来说，我知道他能有圣职服务的机会；对儿女的话，我知道他们会代替主为人服务，他们都会从事他的事工。我知道每个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人，因此主会赐给他们特定的恩赐，让他们运用。现在无法详细地告诉各位父亲和年轻的领袖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但是我应许各位，如果你们能够帮助他们认识自己与生俱来的恩赐，他们就会获得祝福。 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能有不同的贡献，没有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你们寻求启示，来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看见的恩赐，你们就能够获得祝福，去指引他们找到他们所能从事的服务。
With your guidance,
透过你的引导，你服务的对象就会看见、渴望，并相信他们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而且在神的国度中服务。以我自己的子女来说，我曾祈求获得启示，好知道我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准备好迎接为神服务的特定机会。然后我试图协助他们想象和期望这样的未来，并为这样的未来付出努力。我为每个儿子都刻了一个板子，上面刻有一节描述他特别恩赐的经文，以及一个代表那项恩赐的图案。我在图案和字样的下方刻了每个儿子洗礼和案例圣职职位的日期，每个事件的发生日期旁也刻有他们当时的身高。我将说明这些我为了帮助每个儿子认识自己的属灵恩赐，以及他们对主的事工能有何贡献所雕刻的板子。你们可能会像我一样得到启发，看出你们所爱的每个青年所拥有的特定恩赐以及独特的机遇。当我的大儿子成为执事和英籍同军时，我想到他和他的未来，心里浮现了一幅老鹰的图画。我们当时住在爱达河南泰敦山的山脚下附近，我们会一起爬那座山，并观赏老鹰展翅翱翔。那幅景象在我心中浮现时，让我感受到以赛亚的话，他疲乏的他赐予能力，软弱的他加力一样。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到达南泰顿的峰顶就停止爬山了，因为我儿子已经体力不支了。他说，我会一直因为我们没有攻顶而感到遗憾吗？你继续前进吧，我不要让你觉得失望。我回答说，我绝不会失望，也绝不会遗憾。我们会一直记得我们曾在这里一起登山。在他身高记录板的顶端，我刻了一只老鹰和成鹰翱翔的字样。这些年来，当我儿子在传教时卓越表现，以优于我所美好的盼望。他在传教时所表现的一些面临的挑战，看书已经超越他能力的范围。对那些你所帮助的男孩来说，他可能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主协助他学习用一种困难的言语来宣讲福音。在我看来，那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你愿意尝试帮助任何男青年挖掘他在圣职方面的可能性，我应许你，主会告诉你任何你所需要的字形。这个男孩的潜力可能会超越主会启示给你的范围，请帮助他自存高远。你鼓励的这位男孩可能十分胆怯，无法成为一位有力的圣职仆人。我的一个儿子还小的时候非常害羞，甚至不敢跟店员交谈。我很担心，并且为他的圣职前途祈祷。我受到指引，我在箴言中的一节经文中读到，恶人虽无力追赶也逃跑，义人却壮胆像狮子。所以我在他的板子上的大狮子头图案下方刻了壮胆像狮子的字样。
在他传教期间以后往后的岁月里实现了那字样中的盼望。我过去那个害羞的儿子以坚强的信念宣讲福音，并且用勇气面对各种险境。他的能力增强使他能履行身为主的代表的职责。这样的情况也能发生在你所带领的年轻人身上。你需要建立他的信心，相信主能让他变成为勇敢的仆人，而不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胆怯男孩。我们知道主使他的仆人刚强壮胆。那位在树林里看见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男孩变成了一个灵性巨人。当先知约瑟·史密斯斥责那些将他囚禁的邪恶守卫时，帕雷·普雷特看到了这一点。普雷特长老记载说，突然间约瑟站起来，发出像雷鸣或者是狮吼般的声音。就我记忆所及，他说了下面的话。住口，你们这些地狱的恶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命令你们住口，别再说了，否则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再无法忍受这样的话。对于那次的经验，普雷特长老写的，真正的尊贵庄严我只见过一次，就是在那密苏里州偏僻小镇监狱的午夜里，一个身系枷锁的人所表现的。当主正义的仆人奉他的名并以他圣职见证人的身份说话时，主就会赐给他机会壮胆如狮子。我另外一个儿子还小的时候，他有一群朋友时常想和他在一起，他很容易就能够跟人结交。就我试图遇见他在国度中的贡献时，我觉得他会有能力让人在爱与团结中凝聚在一起。这使我想起教育和圣乐当中的记载，其中描述了圣职长老们为了在密苏里州建立锡安而付出的努力，获得天使赞赏的情形。这需要很大的牺牲。教育和圣乐中的启示如此记载。然而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做的见证已记录在天上给天使看，他们为你们快乐，你们的罪赦了。在我儿子的身高记录板上刻下了天使为你快乐的字样。这个儿子凝聚和影响人们的美好能力，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和其他圣职持有人一起筹办了各项支联会的活动，使他的地区内的青年们有信心在困难情况中持守下去，甚至得胜。他刻了一副天使吹号的，或许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做，但至少刻号角比刻呼喊声要容易。在当世界各地的圣职领袖在自己的支会、支联会和传道部建立锡安时，天使就会快乐。他们也会因为你们在建立锡安所协助的男女青年而快乐。无论这些男女青年身在何处，或处于何种状况之中，锡安是人们借由圣约和爱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我邀请各位协助你们的年轻人加入锡安。至于我的另外一个儿子，我想到要刻一个太阳以及救主的代祷文，就是永生。救主在城市的传道事工结束的时候向他的父祈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的儿子曾在世界的三大路块中提供圣职服务，但最重要的服务还在他的家宅里和他家人当中。他人生的重心就是他的家人。他工作的地方跟家里很近，他经常回家跟妻子和年幼的子女共进午餐。他们的家人住在很靠近安妮姐妹和我的地方，他们把我们的庭园当作自己的一样来照管。这个儿子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获得到永生的资格，也是为了永远有
能有感谢和他家人在身旁而活。永生就是以家庭的形态与父子和圣灵住在一起。唯有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所复兴的圣职权要，才能带来永生。鼓励你所领导的青年订立永生的目标，就像是送给他们一份礼物那么美好。你主要能借由在家中以身作则来这么做。你所领导的人可能没有家人或是教会的成员，但我要鼓励你们，帮助他们感受到并渴望获得幔子两端的家人的爱。我所描述的身高记录板只是一个方法，用来帮助青年一瞥神在他们身上所看见的高贵身份，以及他预备他们去提供的独一无二的服务。他会帮助你们了解如何为你的子女和其他青年这么做。但当你们虔诚地寻求亲自瞥见这样的未来，并将你所见到的传达给青年人，你们就会知道神爱他的每一位儿女，并且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美好的独特和恩赐。身为父亲，我有幸能够看见我的女儿和儿子们在神国中美好的将来。当我虔诚地寻求指引，就有一个方法显示给我，让我能够帮助子女们了解神信赖他们，将他们视为能够建立他国度的仆人。当我的女儿们还年轻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够帮助他人感受到幔子另一端世世代代人的爱。我知道爱始终于开始于服务，并且能够启发对永生的盼望。于是我们刻了一些和面板，上面放一条自制的面包，然后一起拿去给一些官夫寡妇和家庭。我在每个面包和面板上所刻的字样是 Jamais j'espère， 法文的意思是我爱，我盼望，我希望。这能够证明他们独特属灵恩赐的证据，不仅只有我所刻的和面板，和我将和面板分送给有需要、正处于痛苦或者失去挚爱之人时，他们的恩赐就更为明显。这就是永生。对我女儿而言，这就是永生。现在你可能会想，安宁弟兄，你是不是说我们要学雕刻？答案是不用。我之所以学会了雕刻，纯粹是得益于一位仁慈且知父秉义的良师，也就是当时的裴道潘的协助。我所学会的这么一点雕虫小技，完全要归功于他身为雕刻家的优异天赋，以及他身为教师的耐心。如此的良师，唯有天赐。但是你不必为子女雕刻木板，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用来雕塑他们的心。比如说拜新科技的事，我们可以几乎完全不用花钱的情况下，立刻跨越遥远距离分享信心。我的内人每天晚上都帮我做这件事。一开始我们会用电话和我们的子女孙子女联系交谈，我请他们分享个人成功的故事以及所做的服务，我也请他们将每天的活动照片传给我们。我们用这些照片来辅助说明几段文字内容，并添上摩尔门经中的一两节经文。也许尼菲和摩尔门对我们所记载的内容的灵性品质并不觉得印象深刻，也不觉得我们以有限的能力去做这本我们称之为家庭日记小片的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Football very much, or other things. But Sister Irene and I are blessed.
但爱琳姐妹和我却因为做这件事而蒙福。我们选择在经文当中的句子，以及我们写下简短的见证的过程中，都受到启发。而我们也看到孙子敏在他们生活中将他们心转向我们和救主。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你们已经用其中的不少的方法，你们家庭祈祷、研读经文的习惯， 显然是属事，即使是属事的活动，参加体育活动、观赏影片，都能够塑造子女的心。重要的不是活动本身，而是你从事活动时的感觉。我发现了很好的方法，可以检视有哪些活动是可以大幅的改变青年的生活。那就是他们所建议的活动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他们又觉得这样的兴趣是神赐予他们的恩赐。从我的经验来看，我知道那是可能的。当我12岁成为执事的时候，住在纽约西州，那里距纽约市50英里。我当时梦想成为伟大的棒球选手，我的父亲答应我，带我去看到布朗克斯区一个历史悠久的老洋基球场的一场比赛。我依稀记得，当乔·迪马乔挥棒击出全垒打，把球打到中外野看台的那一刻，我的爸爸当时就坐在我旁边。那是我们唯一一次一起观赏大联盟的棒球赛。但我和父亲相处的另外一天，却永远地塑造了我的人生。他带我从纽泽西州出发，前往盐湖城一位被安利的祝福教长家中。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把我一个人留在门街上，接着这位教长带我坐在一个椅子上，按手在我头上，然后宣告了一项祝福，其中说出了我内心最大的渴望。他说，我就是那之前曾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其中之一人。我对一个陌生人能够知道我的心愿非常感到惊讶，于是张开我的眼睛，看看这个奇迹发生的房间。这项有关我的潜能的祝福塑造了我的人生、我的婚姻以及我的圣职祝福。根据那次经验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事，我可以见证，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每一种恩赐，因为恩赐有很多种，每个人都由神的灵给予一种恩赐。由于主向我启示一项恩赐，我能够辨认出运用这项恩赐来造福我所爱和服务的人们的机会，并且为他们准备。神知道我们的恩赐，我给各位和自己的挑战是祈求知道我们所被赐予的恩赐，了解如何发展这些恩赐，并且辨认出神所提供给我们为其他人服务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我祈求你们能够受到启发，以协助他人发现那从神而来特别服务的恩赐。我应许你们，如果你们祈求，你们将会蒙福，并且能够帮助他人，让他们在为所领导和所爱的人服务时所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神的圣职，神已经准备了这特别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帮助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ethren, we're grateful for your attendance this evening.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出席，也要感谢麦基西的圣职唱诗班所带来启发人心的音乐，以及所有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有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之后，本场聚会将结束，并由唱诗班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接着将由70元派翠克凯荣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一年两次，当我们相聚一堂，聆听灵感信息的时候，这个壮观的会议中心就会坐满了神的圣职持有人。总会的圣职大会洋溢着美好的灵性感觉，这种感觉从会议中心散发出来，并且进入了神的儿子所聚集的每个会堂里。我们今晚确实感受到这种感觉了。许多年以前，在这座美丽的会议中心盖好以前，有个到盐湖城广场参加 参观的访客在大会堂参加了一场总会大会，他听了总会弟兄们的演讲，也认真地听了所有的祈祷，还有美妙的圣诗，对壮观的大会堂管风琴大家的赞叹。有人在大会结束后听到他说，只要我能知道演讲者今天说的是真实的，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其实他是在说，我希望我对这福音有见证。在这世界上绝对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拥有对真理的见证更能带来安慰和快乐。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各位弟兄和男青年都是有见证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假如你觉得自己尚还没有拥有想要的那样稳固的见证，我劝告你们要努力的去获得那样的见证。假如你已经拥有坚强和稳固的见证，那么就努力去维护它。我们能知道真理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弟兄们，今天晚上我的信息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没有什么见证，但是只要我们乐于分享见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就会愿意获得见证。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提供改变的动力，但是我首先要谈的是那些目前没有完全奉行福音的成员。很多年以前，我在芬兰赫尔辛基的一次区域大会的姐妹会议上，听到一篇强而有力、令人难以忘怀而且振奋人心的演讲。虽然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演讲。演讲是讨论了许多的真理，他提到了每个女人都需要有人告诉她她是美丽的。我再次读，他说他需要有人告诉他他是有价值的，他是美丽的，他需要有人告诉他他是值得的。弟兄们，我知道男人在这方面其实和女人也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值得的。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服务的机会。对那些不积极参加活动或者不太愿意做承诺的成员，我们要虔诚地找出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请他们做某一些工作，或许就是让他们完全恢复活跃的一种鼓励。不过呢，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协助的领袖们有时候会有所顾虑。我们需要记住，人是会改变的，人是可以改掉他的坏习惯，也可以悔改他所犯的过错。他们可以配称地持有圣职，他们会努力为神服务。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刚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时候，有机会陪同大卫奥麦基会长的一位资历以东谭纳长会长到加拿大亚伯达省去参加一次智联会大会。智联会会长在大会中提出四位有资格被安立为长老的弟兄的姓名。这些人呢，谭纳会长都认识，因为他以前也住在同样一个地方，但是谭会长只记得他们以前的样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180度的转变了，完全符合成为长老的资格。智联会会长念出第一个人的名字，请他站起来。谭纳会长小声地对我说，你看他，你看看，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一天。智联会会长念出第二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站起来，谭纳会长轻轻地碰了我一下，表示很惊讶。剩下的人也是一样。聚会结束以后，谭纳会长和我有机会去恭喜这四位弟兄。他们证明了人是可以改变的。 在1940年到1950年当中，美国有位典狱长克林顿·杜菲因改革监狱的管训方式而声名大噪。有人这样质问他说，难道你不知道狗改不了吃屎吗？典狱长杜菲回答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管的不是狗，我管的是人，人每天都在变。许多年以前，我有机会担任加拿大传道部会长。我们有个分会，里面的圣职弟兄很少，我们向来都是找一位传教士来主领那个分会。后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分会需要有一位成员来主领。分会里有位已经成年的成员是亚伦圣职的执事，但是他出席或参与率不是很高，无法晋升圣职。我有一个感觉呢，应该召唤他为分会会长。我永远记得和他谈面谈的那一天，我告诉他，主给我灵感，要召唤他担任分会会长。他讲了一些推辞的话，但是他听了他妻子的很多鼓励以后呢，他说他愿意服务，于是我安立他为祭司。那是这个人新生活的开始了，他的生活很快就上了轨道。他向我保证他会按照他被期望的那样去遵守诫命。几个月以后，他被安立为长老了，他与他的妻子和家人最后也都去了圣殿接受印证，他们的孩子也都去传了教，而且都在主的殿里结婚。有的时候让弟兄们知道他们是被需要的和被重视的，可以让他们有动力去做承诺，完全恢复火药。这对不论哪个年纪的圣职持有人都是一样，我们有责任给他们机会过应该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软弱。我们必须培养一种能力，就是不看现在的他们，而是看见他们将来获得对耶稣基督福音见证后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一次我在科罗拉多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莱德维尔这个城市参加一个会议，我会记得那个特别的聚会，因为除了高度以外呢，也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当时只有少数的圣职持有人出席，就像加拿大传道部的那个分会一样，这个分会向来也是由传教士来主领的。那天晚上我们聚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在唱闭会圣诗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灵感，分会应该有一个当地的领袖来主领。我看着传道部会长问道，这里应该有一个人，当地人可以主领分会吧？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谁可以。在唱圣诗的过程中，我仔细看了坐在台下前三排的人，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位弟兄。我对传道部会长说，他可以当分会会长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也许吧。我说，会长，我会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跟他面谈，唱完圣诗后你就继续再唱，直到我们回来为止。我们两个人回来之后，对传道部会长做见证，然后我就提出这位弟兄的姓名，召唤他为新的分会会长。从那天起，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就有了当地成员担任该单位的领袖了。弟兄们，这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还不是成员的人。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就是不看现在的他们，而是看他们，看见他们在成为教会成员，对福音有了见证，生活与福音的教导和谐以后，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人。 1961年，教会为所有的传道部会长召开了一次全球性的大会。教会里的每个传道部会长都到了盐湖城参加那个会议，我也从多伦多传道部到盐湖城来开会。在其中的一个会议当中，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的以东谭纳会长刚结束了一次主领大不列颠和西欧传道部的经验，他讲到在他所进行的面谈当中遇到一个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个传教士。他说他和那个传教士面谈的时候，他问他，我想你施洗进教会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成员介绍的吧。这个年轻人回答说，不，没有，全都是我们敲门找来的。谭纳弟兄问他，他用什么不一样的方法，为什么他比其他的人都还要杰出成功呢？这个年轻人说，他试图的去帮助每一个他所认识的人施洗。他说，假如他敲一个人家的门，看到他在抽烟，身穿着破旧的衣服，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样子，尤其是对宗教没兴趣，他就会在心里想象对方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心里，他会想象他是一个胡子刮得非常的干净，穿着白衬衫白长裤的人。传教士还可以想象自己带领那个人走进洗礼的池的水中的样子。他说，我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对方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能够打动他的心的方法来向他做见证。我们都有责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朋友、同事还有我们的邻居。再说一次，我们有责任不看现在的他们，而是看他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请各位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待他们。弟兄们，主告诉我们，我们所持有的这圣职有其重要之处。他告诉我们，这圣职是透过誓约和圣约而接受的。他只是我们一定要忠诚信实于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有责任遵守这圣约直到末了。然后呢，父必将一切赐给我们。勇气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两个字。他有抗拒诱惑的勇气，有对所遇见的人大声做见证的勇气，并且要记住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信息。要大家都要做对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保罗对提摩太人讲的话。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1974年5月，我与约翰·葛罗伯弟兄在东加群岛，要在一个正式的场合中觐见东加国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不过在离开以前呢，约翰·葛罗伯说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话。他说，国王陛下，你和你的臣仆都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如此一来的话，大部分你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都会解决了。国王笑容满面地回答说，约翰·葛罗伯，你这话或许说对了。我就想到了站在亚基帕王面前的保罗，我想到亚基帕王回应保罗的见证说，你几乎说服我做基督徒了。格罗伯弟兄有勇气向一位国王做见证。今晚我们有很多人都在为主服务，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士。他们响应召唤，远离家乡、家人、朋友和学校，出去服务。不明白的人会问，他们为什么 怎么爽快，这么乐意的答应要付出这么多呢？我们的传教士大可以用早期这位无人可敌的传教士保罗的话来回答。保罗说，我传播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若不传播福音，我便有祸了。神圣经文做了最中肯的宣告，最具约束力的责任，最直接的诫命与训示，这些都是复活的主在加利利赐给十一位门徒的。救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全盛时期一样，这项神圣的训令连同其荣耀的应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座右铭。传道施工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石，向来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就像约瑟·斯密所说的，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在短短两年当中，目前正服务于神的皇家军队的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将结束他们的工作，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和所爱的人的身边。接替他们位置的就是本教会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男青年们，你们准备好响应这项召唤了吗？你们愿意工作吗？你们准备好去服务了吗？约翰·泰莱会长如此概述到那种服务的必要条件，他说，我们希望前去传福音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而且敬重圣职，是一个充满圣灵和神的能力的人，是可敬正直操守好而且纯洁的人。弟兄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命令要去分享基督的福音。只要我们生活符合神的标准，那些在我们周遭的人就不会感叹地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灵魂的完美牧人，救赎人类的那位传教士，给了我们他神圣的保证。他说，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的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的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我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及我们的救主。我祈求我们在履行分享福音的这项诫命的时候，都有勇气，我们能够伸出友谊的手，下定决心不断的尝试，一直尝试，并且谦卑寻求我们天父的帮助。弟兄们，这项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去传播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ee thanks for the majesty of that hymn.
我们感谢在这美好的大会，我们感谢在这些充满力量的讯息。我们祈求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勇气，还有这个信心，还有能够成为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我们
That we may bless the world.
国家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祝福那些。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不平静还有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恳求您，我们祈求您，我们感谢您天父。我们要表达我们对您的感谢。
Amen.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